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11月14号是今年的世界蛋品日。新的研究显示呢，在过去的一年中，澳大利亚人消费了超过67亿个鸡蛋。尽管食品成本不断上升，但澳洲人吃的鸡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我邀请注册营养师、糖尿病教育师 Lisa 陈聊一聊鸡蛋与营养的话题。 Lisa 您好。
你好 Jason， 你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Lisa， 我们知道11月14号是世界蛋品日哈，在蛋品中呢，鸡蛋是占了一个主要的地位哈。能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鸡蛋的主要营养成分是什么吗？
鸡蛋的话，我想大家应该都很多人知道，鸡蛋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的，它包括了我们九种都很重要的氨基酸在里边。它除了蛋白质之外呢，鸡蛋呢还含有丰富的 Omega 3、维生素 A、D、E、各种抗氧化成分，甚至是 B 族维生素、胆碱之类的种种营养元素。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除了蛋白之外，这些种种的元素主要在蛋黄里边呢？
是的，其实蛋黄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元素。
我看到一些说法说一天只能吃一个鸡蛋，甚至呢，有些说法说呢，每周吃这个鸡蛋呢不能超过两个，是这样吗？
怎么说呢？其实对于要吃多少鸡蛋这个说法呢，我们所收到的信息呢是一直在更新。那根据澳洲现在就是心脏保护协会上面呢他们的发出的guideline 呢，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成年人的话，你每周吃鸡蛋的个数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呢，如果你本身是患有比较高的，可能患有心脏病危机的话呢，那么一周的话呢是不要超过七个鸡蛋。而且这个鸡蛋，你知道我们买鸡蛋会有600克、700克、800克这样子，我们所说的呢是600克的那一种，一周不要超过七个。
您刚才提到这个有心脏病风险或者风险比较高的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怎么知道自己属于这些人群，或者是不是属于这些人群呢？
那可能有些人比如说他体重过重了就是肥胖或者是吃肥，然后有中央的肥胖症这一种，或者你本身患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例如说糖尿病，本身胆固醇高、高血压，或者是你本身之前就已经有过一些心脏类疾病的，这些呢就属于高危人群，那你可能对鸡蛋的这个摄取量的话呢就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以糖尿病为例，就是说不同的程度的话，他吃鸡蛋的数量应该也是有不同要求的，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一般来说的话，像我建议我的病人的话，一般都是说一个礼拜不要超过七个。但是呢，我不排除这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呢，他确实是对鸡蛋可以很敏感，他比如说他一吃鸡蛋，他的胆固醇就会升高了。如果他自己经过一些长期的实践，觉得是有这种因素存在的话呢，那我可能会再减少一下，比如说一个礼拜四个之类的这样子。
我们知道鸡蛋都有不同的做法就是特别想让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一种做法和吃法更健康一些。
我们通常来说呢，就是说只要你不要加太多的油啊、盐啊，不要加 butter， 比如说牛油这些的话呢，都是可以算于比较健康的做法。那通常所见的呢，就是比如说水煮蛋，或者是 scramble egg， 就是你或者一些牛奶啊，然后进去这样子，就是把它稍微给炒一下，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健康的做法。
有一个吃法叫汤心蛋，就是其实那个蛋黄是没有煮熟的，这么做是不是可取呢？
一般上来说呢，就是出于食品安全的考虑的话呢，我们会建议鸡蛋呢是要煮到至少71摄氏度。那71摄氏度到达这个度数的时候呢，一般你的那个蛋黄是会开始变就是硬块的，就不会是说很水的那一种，那这样子呢会比较安全。那当然了，溏心蛋的话呢也分很多种，有些可能里面还是很水，有一些蛋呢一般还是说可能会比较 settle 一点，我们可能会要 set 一点的会好一些。
一般来说，比方说一天时间为例的话，哪个时间段吃鸡蛋最好呢？
倒是没有这种说法，就是说哪个时间最好。我觉得鸡蛋其实你就是看你自己方便，因为它确实是一种很简单的，你可以摄取到足够蛋白质和其他营养元素的一种食品，所以只要你觉得加得下去都可以。但是我会发觉有一些很多人喜欢早餐吃鸡蛋，特别是一些健身人士的话，因为其实确实有一些科学，我们的研究就是表明说，如果你早上吃鸡蛋，或者说你一天中有摄取鸡蛋的话，你是比较会有饱腹感，它会减少你要吃其他的一些食物的那些机会，所以可能对一些需要健身或者减重的人士来说，确实吃鸡蛋是有益的。
哎，我有这个感觉，我都是因为上早班嘛，早上起来就吃一个蛋的时候，感觉就很明显啊，就印证了您这个说法。经常我们去超市买鸡蛋的时候，尤其现在鸡蛋价格上来之后很关注啊，有机鸡蛋、散养鸡蛋还有这个笼养鸡蛋，它们之间这个营养成分有差异吗？
其实是没有的，就不论你选择哪种蛋的话，其实它的营养元素是一样的，除非你那个鸡吃的饲料或者是说它吃的一些食品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可能它吃的饲料里面有很丰富的 Omega 3的话，那你出来这个鸡蛋会更含更多的 Omega 3就之类的这些，要不的话其实是营养价值上不会有太大的分别。
新冠疫情期间不是这个接种疫苗吗？这个其中一个选项就是问有没有比方说这种过敏那种过敏，其中包括有没有对鸡蛋过敏，这种鸡蛋过敏常见吗？就是说可以预防吗？
蛮常见的，但是大多数呢是见于小孩子，我比较少见到会说已经成年人了还存在有鸡蛋过敏这种状况，因为你是可以 grow out of it， 就是随着你年龄增长它是会没有的。那预防呢，怎么说，我们就通常会建议说，就是妈妈在怀孕期间呢你还是要吃鸡蛋，就不要说我怕我的小孩子会过敏那我就不吃。通常你孕妇什么东西都吃的话，你小孩子产生一些过敏源的那些机会反而会更少一点。另外一个呢，就是当你就是让小孩开始吃鸡蛋的时候，我们是会建议在12个月以前，通常是在6个月开始的时候，但不要早过4个月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尝试给小孩吃鸡蛋。因为越早吃这些，就是说反而是可以预防将来会有鸡蛋过敏这种症状。
哇，这个信息很重要哈。
嗯，
非常感谢 Lisa 哈。就是能最后请您给我们总体介绍一下，或者给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将这个鸡蛋纳入我们的日常饮食中吗？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鸡蛋呢确实是一种很经济实惠的营养物质的来源，所以呢我都蛮经常建议我的病人，就是说可以的话至少每天吃一个鸡蛋，用不同的方式做你要煎啊，你要烤啊，你要水煮啊，这些其他的都是可以的，只要你不要加太多盐和油，用一种健康的烹饪方式都是可以，就是说尽量的每天都吃一个鸡蛋。那当然就好像我刚才也说的，鸡蛋的摄取的话也要因人而异，如果你本身是对鸡蛋比较敏感，觉得吃鸡蛋会给你造成不舒适或者升高你的胆固醇的话呢，那你可以适量的减少。但是呢就是说不论你吃什么东西，我们都会总体的看你的一个饮食的均衡，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比你去担心这个鸡蛋里面有没有胆固醇之类的会更加重要一些。
非常感谢 Lisa， 谢谢您。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
您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